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19号，公元2004年4月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各界藏人展开示威活动，支持纽约绝食静坐。中国民意人士在纽约支持藏人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活动。美国要求联合国敦促中国允许对压制宗教和言论的调查。国际大赦报告披露，中国是全球死刑最多的国家。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始终主张西藏独立的西藏青年会三名会员，从本月二号开始，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静坐。为了支持这一活动，分布在印度坎多克、塔吉林、甘伦堡、奇姆拉等地区的流亡藏人和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会员展开各种活动。西藏青年会西姆拉分会会长格桑桑介向本台记者透露，昨天下午4点半开始，西姆拉西藏学生和僧俗民众共计500多人展开了示威游行集会，强烈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呼吁联合国关注藏人在纽约的绝食静坐，并且支持这一活动。西姆拉举行的示威游行集会上，地方印藏游协秘书长与部分印度人士出席，并向民众全面阐述了西藏问题和藏人在纽约展开的无限期的绝食静坐活动。西藏青年会港多个地方分会会长静美向本台透露，为了支持藏人在美国纽约展开的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抗议活动，今天中午1点钟开始，位于印度港多个、塔吉林、甘伦堡的主要城市西里古里展开了24小时绝食抗议活动。绝食活动的集会仪式在斯鲁卡举行，斯鲁卡地方青年会会长达瓦杰布在仪式上致辞时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他呼吁西藏人民必须坚定立场，为西藏的独立事业付出贡献。达瓦杰布曾经于1998年在新德里参加过西藏青年会组织的无限期绝食静坐活动，当时一名叫图登欧洲的藏人当场自焚丧生，绝食活动被迫终止。今天在印度西里古里展开的24小时绝食活动上，地方35名西藏青年会会员、地方僧俗民众共计65人参加。西藏青年会坎多个地方分会会长静美在活动中向民众宣读了西藏青年会在纽约展开没有时间限制绝食静坐的公开声明。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民意人士在纽约支持藏人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活动，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组织的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的无限期绝食静坐抗议活动今天已进入第7天。三名绝食者于本月二号开始没有吃过任何食物，他们决定将继续进行绝食静坐抗议活动，直到联合国答应西藏人民的正当要求。设立在美国的反中国酷刑大联盟和中国人权组织的部分成员于今天抵达联合国总部大楼前，向绝食者进行了慰问，并表示支持和关注。他们还高举写有中国停止践踏人权的标语，抗议中国政府的有关行为。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通过电话从美国向本台透露，他说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联合国设立西藏人权专员和遵守联合国曾经提出的有关解决西藏问题所表决的议案，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丹增德的仁波切和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以及各系所能喷出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他还说三名绝食者由于多天没有吃过任何食物，再加上非常寒冷的天气，他们三人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同时要按照美国的有关规定 绝食者只允许在白天可以举行绝食禁足活动，晚上必须有反悔等面临着各种困难。他继续说，虽然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不是非常重视藏人在纽约的绝食活动，但是有很多非官方性组织和团体以及支持西藏人士陆续通过电话和书信来表达他们对绝食活动的支持和关注。据了解，为了支持流亡藏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举行的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禁足活动，美国和印度等地区中也开始陆续展开各种声援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美国本周四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敦促中国允许对压制宗教和言论自由的调查。美国的这一要求是在该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期六周的年会上的一份决议草案中提到的。拥有5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在下周决定是否对美国的这一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还从来没有通过任何有关中国人权方面的决议。外交人士分析说，尽管经过一年的游说，目前美国还没有能够说服其他国家在这份决议草案上签字，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会同美国站在一起阻止中国逃避审查的企图。 BBC 报道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享有发展中国家的强力支持。外交人士预测，中国还会通过有步骤的行动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美国的这份决议草案不采取行动。北京方面上个月暂停了同华盛顿的人权问题对话，原因是美国要起草一份有关中国人权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走下坡路的决议。北京方面还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发送一本有关美国违反人权的小册子。美国去年没有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的决议，这在当时引起一些人权组织的愤怒。2002年美国失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而在2001年美国要在人权问题上审查中国的企图遭到挫败。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大赦报告披露，中国是全球死刑最多的国家，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路透社消息，国际特赦组织本周二称，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设立在英国的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中指出，根据已知的死刑，全世界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死刑在中国执行，而且实际上的数字可能逾10倍以上。根据这份报告，中国、伊朗、美国和越南为2003年执行死刑次数最多的国家，占了已知死刑数量的 84%。 根据该团体说，中国至少执行了726次死刑，伊朗为108次，美国则有65次，越南64次。报告指出，根据已知的死刑，有超过半数以上在中国执行，而且实际上的数字可能逾10倍以上。报告还指出，去年在全球28个国家中，已知的执行死刑次数达到1146次，比2002年31国共有1526次减少。这份报告中表示，另一方面，有6个国家在2003年废止或暂停死刑，这使得195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117国停止死刑。但国际特赦组织警告，这些数字可能仅为冰山一角，尤其是在严格看管统计数据并将其视为秘密的国家。国际特赦组织的数据基本上来自官方数字、媒体监督与私人报告。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 世界物质的现象无论怎样的变化都有利于生态的调整和发展，而人们在生死的实现里居域未曾改变，却失去了彼此间应有的尊敬、互助、友爱、关怀。那么人生的含义将显得多么的悲哀和险峻。如果说早上一起床就怀着善心，整个一天都是平和舒畅充实的度过，那么晚上就能够安详的睡眠，反而早上起床开始整天的心思是心存芥蒂，明争暗斗，胸怀居测，那么即使在争斗中战胜了别人，晚上睡眠时也不会有好的心情。这种矛盾交集的愤恨心灵会导致失眠，而依赖安眠药入睡也仍然不能摆脱噩梦的缠绕，是不是这样呢？你们可以做细致的分析，以切身的经验去体会一下这种感受。有记言语说，人得善念存，天地宽广路可行，寡谦居阔心，天地狭窄路不平。这都是依人的心境而变换的，品德端正，心地善良，助人为乐，那么不仅给自己带来幸福，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从长远来讲，对社会的安定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与之相反的德行不仅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幸，也会给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带来隐患。唯物主义不可能对人的道德形成起到关键的助导，而只有慈悲心和知足心这种佛教的精义才能把人带入一种高尚的境界。重要的是，这些高尚品德以及发展的责任都应该严格地落实到民间、社团、政府、宗教这些领导人身上，而群众中每个人也要为此付出实践和努力，创造一个慈悲、正义、平等的世界。这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大家都要有道德意识，都要有世界责任感，都要为共同的福祉肝胆相照。为了让这个世界充满前景和希望，就必须从下一代人的教育入手，以爱心为引导，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性和品格，奠定一代人的社会道德基础。关于医生，教师和医生的工作是极其珍贵的，两者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和日常生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每个人都有生灵和心理的感受诉求，幸福也好，痛苦也罢，种子都欲望离苦得乐，消除生理的痛苦，达到健康的目的，就需要用医学的手段。而要消除心理的痛苦，保持平和的心境，从正生活的信念，就要用佛学去做超越和修持。在医生看来，医院肯定不是人们享受游逛的去处，人们去医院是因为受病痛的折磨，才抱着苦恼之心来诊治的。这个时候医生就要用关爱和悲怜之心去抚慰他们，专心地聆听病人的讲述病的痛苦，然后做深入细致的检查和诊断。对待病人绝不应该闭目做傲慢的无礼，满不经心，言语奚落。如果持有这种态度的话，那的确令人感到悲伤和失望。如果医生对病人区别对待，富人和权贵就受到礼遇和重视，而平民百姓就得到缓慢和抚育。这样的话就没有公正可言，更不符合佛教的众生平等原则。看着钱来做事，那么人生的价值就丢失意境了。医生在给病人诊断时，不要以为是职责所在就勉为其难，而是要发自内心的慈悲和利他之心对待病人，这是关键。医生的医术再好，可是没有一份爱心的话，是很难让病人得到满足的。现代医学在经过人体解剖和高科技发展，已日趋走向完备，这样很容易把人当作机器一样去诊治。以上听到的是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